现在呢，基本上呢，我星期一晚上，我们是在跟呢会员弟兄姐妹呢，就重新探讨一下这个姐妹呀，到底在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因为现在我感觉到姐妹呢，尤其在这种美国的新右派教会兴起来之后呢，这个非常保守的这种白人思想、大男人主义，再加上律法主义。姐妹常常给逼得无处可走啊，在中国呢又刚好反过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只有回到圣经里面重新找啊，所以我们呢是一个长期的题目，要从这个老祖母夏娃的这个箱底事儿开始去翻箱倒柜，所以这是星期一啊，美中时间晚上9点，等于中国北京时间的星期二早上10点。那第二天呢，就是美国的美中时间晚上9点，中国星期三的早上10点。天启的主意，然后有几个学生也响应，就是说呢，怎么查福音书啊？新生来查马太福音，但是到底有哪些的福音问题可以讨论？这个东西需要事先准备好的，这样你的福音查经才会带着有意思嘛。那我们现在马太福音快讲完了啊，有可能我们再做，继续做，约翰福音。但是原来的班底都不见了，我们现在已经换了一批人了。那再往下，到了我们这里星期三的晚上9点啊，就是国内星期四的早上10点。原来是跟张扬还有呵呵他们，最开始就是要张扬，他觉得他念过神学院，可是在服饰上还是好像一点把握都没有。那我说我就和你再做个复习功课好了，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名词啊。一个一个这样查过去啊，慢慢来啊，因为有 AI 嘛，你就去搜嘛，搜完了你把它全部都读过了，你就知道了啊。人家讲的东西再有道理，也就是从这几个地方出来，没这么神秘的，对吧？然后别人在讲的天花乱坠，你也不会被他唬住，因为你知道圣经说的是什么，圣经怎么说得救，圣经怎么说世界，是我们现在在查。所以星期三呢，就是查这个字词。那换句话说呢，美中时间的周一、周二、周三晚上9点，北京时间的周二、周三、周四早上10点都有聚会，欢迎你来，这样比较容易记。那再往后到了我们这里周四呢，公休啊，今天不卖馄饨。周五晚上，当然。在美国的教会都是周五晚上有教会的查经啊，我们也不例外。不过呢，查经的时间就比平常要早一个小时，就是周五的晚上8点，美中时间。北京时间呢是周六的早上9点，这是教会的查经班啊，一样也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现在刚刚。在走啊，快要把这个约翰一二三书都走完了，再往下读什么呢？还在寻求之中。但是除了周五到了周六呢，我们现在还有一堂，又回到刚才的美中时间晚上9点，就是中国时间早上10点，那是你们的主日，对国内的弟兄姐妹大概不是特别方便。那这是讨论什么呢？是讨论服事教会、服事主。我们目前呢是照着《使徒行传》的顺序呢，一个一个教会看过来，才刚刚看到加拉太，也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讨论的。那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啊。按着圣经的顺序，我们开始看到就是加拉太教会，上次已经。大概有点底了，我们安提阿教会守不住呢，问题就跑到加拉太这个地方来。当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呢，他有一句话很清楚，他说：“我是在受惨难之苦啊，只等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头一次做的工啊，虽然他觉得他该做的都做了，可是还是出了纰漏了。不单是一个教会不好。一群教会通通有一样的毛病，因此呢，他就再做一次， 那他这个再做一次对我们来说尤其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啊。那当然我再说啊，这种路数我们就这么讲好了，这种读圣经的方法呢并不是被其他的这些有学问的人所认同的。因为我们的办法很简单，就是你看看保罗他在这封信里面他最强调的是哪些事情。他如果强调这些事情，我们在我们服事的教会也强调的话呢，那也许就能够不用再去做重复的工了。就是说单从加拉太书的内容来讲，你会找出哪一些的重点是如果你在一个教会里边要做教导的工作，你要为一个教会打基础呢，你也可以用它这些重点并且按着顺序来呢，用这个重点做你这个教会建造的这个地桩。这样讲大家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办的吗？那我们就从加拉太书第一章来啊，你第一章来，你一章里面大概你是可能找一两个重点就差不多可以看得差不多。第一章里面你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我们可以用在现在的一个重点是什么？保罗他要重新把这个教会整顿的时候，他所下的药方子。
加拉太教会现在的问题已经有了，然后保罗要给他们下的这个药方是什么吗？
对对，重新，你这个粽子做坏了，我重新做一次哈。那我重新做的时候，第一个步骤是什么？第二个步骤是什么？这并不表示保罗第一次没有做对，只是说现在既然出了问题，我重做一次。他这么一重做呢，我们就有福气了嘛。因为他在加拉太到底做了什么，其实我们不知道，《使徒行传》没有仔细的记。他那时候按例的长老也没用处，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呢，他根本就没有提他按例的那些长老，可能根本就是那些长老带着头去把那些法利赛人接进来，
先指出他们有什么问题吧。
他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假设是我们已经知道他的问题了啊，回到律法里面啊，受割礼啊，守日子啊，那些东西，而且他们觉得说，哎呀，这样才对嘛。所以保罗说，我很稀奇你们为什么离开的这么快，我告诉你们那个不是福音。那这时候他在第一章里面他下的第一个药方是什么？
他所领受的这些来是从基督启示而来的吧，就是这个是正宗的东西啊。
对，哈，我们这个陛下是很厉害的。他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要你们知道啊，我所领受的不是从人来的。你们领受的东西很可能是从人来，什么是从人来的呢？
包括这些传统啊，就别人都在做嘛。
你还好意思讲，你店里面卖的东西通通都是传统的。什么甜酸肉啊，这哪里是中国菜？
对呀、啊，开店不需要从神启示而来。
对，
随便可以。
当年来修铁路那些老广发明的什么杂碎菜啊、甜酸肉啊，我们现在就跟着走，那个叫从人来的嘛，并不是正宗的中国菜嘛。但是保罗就讲了，这个是从神来啊，我所传的这东西。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用它呢？当我们在教导一个教会，假设现在有一批弟兄姐妹刚信主了，对不对？假如这是第一课的话，那你要跟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这里面有几个不可缺的角色是什么呢？从神来的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是我们一般初信造就的第一课。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真的是这样一件事情，保罗在说的是什么？
我想他也是为他自己的身份做一个。
他这里的话是怎么讲的？
那把我从母腹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去上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
这个都是他对他前面最重要的那句话的解释。那句话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所领受的，我们在教导的是从使徒保罗直接从神那里领受来的东西啊，这是他给你画的界限。他那个我是非常大写的，非常重要的。那他说我在教的，我告诉你们的这个福音以及这个福音的内容以及一切相关的东西，我需要你们非常郑重的知道，这是直接从神来的啊，跟你们在教导的、你们在学、你们在重视的许许多多的东西呢，你要先比一比，哪个是从神来的，哪个是从人来的。在我们现在，哪个是从人来的？加尔文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呢？马丁路德是从人来的，从神来的呢？是不是？尼托生啊，不管是谁， 你可以说他教的东西都是本于圣经，那个我不去管你啊，我也同意，但是这些都叫做什么？从人来的，也就是说从人再做了一遍的东西。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给你们的东西应该就够用了，原模原样原汁原味应该够用了，因为我这个是直接从神领受来的，你们怎么会觉得不够用呢？你们为什么要再去找一些别的东西呢？找来的时候又没有这个分辨的能力，一下子就给扯跑了。这个是他在说的。可是这样的教导是不被肯定的啊！这个我也跟大家提说过。现在的教会里边，以及现在我们这个啊传统里面，是绝对排斥这种他们叫做高举保罗的说法，但是这就是保罗的意思，这是第一章里面。那这东西呢，我也不会去跟别人辩驳，只是当你的教会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个观念在不在弟兄姐妹的心里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第一章以后要讲第二章，他为什么要把彼得还有那些有名望的人，就刚才会员念的那些东西全部讲了一塌瓜子，他的意思是什么？这些人都不能加给我什么，这些人包括彼得大师兄反而在我们中间出了乱子，因为他们不是什么，他们不是外邦人的使徒，而我是什么呢？我是特别奉派往未受割礼的人那里去的。这个非常非常严重，这是他的第一件事情，他让我们接受他的身份。那我们今天在教导的多半都是什么？都是从神学来的。我们要谁讲说啊，我是直接从神那里领受，这个人有点问题，我也同意。可是这里有一位，他是我是从神领受的，领受了就转给你们了。诶，你们为什么就不要？一定要去听一些别的东西？但这个观念不是说我一定要反对神学啊，我不接受什么啊，现在的这些权威啊，不是，我们还是回到圣经里面，很简单，这是他的意思。你觉得他这个东西今天还实用不实用，还够用不够用，对吧？那当然第二个问题就牵涉到了啊，他们会说，连保罗后面就讲此后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嘛，那是就着福音来讲，可是就着做师父的人来讲，这所谓外邦的使徒还存在吗？他在我们的教会还有这个权柄吗？你会去问一下，你会发现说今天的美国人他们已经不太承认说还有外邦教会犹太教会的区别。但是从新约圣经看有没有这样的区别啊？有啊。什么时候开始没有这样的区别了？就神学兴起以后我们就不太有这样的区别了。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还是外邦人的教会，我们外邦人进了这个福音就与犹太人一同承受产业是没有错，到后面讲了，对不对？如果你教会里面有个活生生的保罗坐在那里好不好？哎，这个问题简化到这个地方，夏强你觉得怎么样？你们现在教会也没有传道人，保罗活生生坐在这里好不好？
那就太好了，误会就没了。
林弟兄好不好？那你觉得他来不来，他在不在呢？实际上他是在的。我们现在问题是说，我们一读这个圣经就隔了1900年。 No, 这个圣经就是保罗直接写给威口教会，写给每一个教会的。如果这样，就像夏翔讲了，误会就不存在了，问题都简单了，矛盾都过去了。为什么呢？他是外邦人的老大，你听他的嘛。哎呀，他怎么说你就怎么跟就好了吗？有这么问有这么麻烦吗？这个东西是第一个药方，这个药方你不接，你等着吧，教会的问题是永远吵起来没有完的，对不对？这是明明的他讲的，我要你们知道我所领受的，向来我所教导你们的不是从人来的，怪怪好重的这句话。所以今天晚上呢，碧霞得第一分，一眼就看出来了。再往下到第二章有什么重点是我们在教会里边教导的时候第二个招式，让基督成形在弟兄姐妹心里面绝对不可以少的啊！第二个招式是什么？
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做外邦人做。
对对对，这个基本上是连在前面同一件事情的，还是讲到保罗的职分。实际上你如果愿意的话啊，你就发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至少有一半的书信 他都把这个重点提出来，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只是我们读的时候往往跳过去了，觉得他是很久以前的人了，他不在我们教会。可是讲着讲着讲着，第二个重点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什么事情一定要让他们弄清楚？
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
嗯，
没有血亲，没有一人。
对，我会挑的话就是16节，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啊，知道，这个知道就是我们要教导给弟兄姐妹的基础的，为教会教导打根基的那个目标。而不是在乎你教了没有，也不是在乎他上了你的门训课没有，而是当你讲完了之后，他真知道了没有，他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称义，这个称义跟律法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有一个是是，有一个叫做不是因行律法。那你假如知道自己称义，可是你还要行律法，这样是有什么问题呢？对不对？这种东西你要让他知道得很清楚。教会弟兄姐妹应该有一个既知道，我们真的是要把他们这些事情要教会了。怎么知道教会了没有呢？那你就去问嘛，嘿嘿嘿，抓个弟兄，抓个姐妹，诶，称义是什么？讲给我们听听。那称义跟律法有什么关系？他讲得清楚他就知道了，他要是讲不清楚，那他就真的还没有知道。常常我们自己也讲不清楚，那你就想办法去把它弄清楚。不是说你说了没有，而是说弟兄姐妹知道了没有。这个知道应该在他们心里面非常的稳固，那是我们的目的啊，不是开一堂课就好了。不是不是不是。那这件事情有多严重呢？在他这里说有多严重，严重的程度决定你什么叫真知道。
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而且呢，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我是有罪的。哎，这句话在弟兄姐妹啊，这个生命里有没有这样的分量？那他这里的对比就是，你信基督称义啊，就是绝对的事情，你不能掺一点点的律法。你如果掺了一点点的律法，那你就是在说啊，基督这个让我们称义的恩是不够的，基督的死呢是徒然的，而且呢，就你自己来说呢，你是一个罪人的身份在做这件事情啊，他真的不是这么容易的啊，有一点困难去明白。可是我们需要让弟兄姐妹知道到这个严重的程度。那这弟兄姐妹假如有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就是没有问题的话，或者大概知道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到第三章，看看第三章他给我们提的重点是什么。
才第三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
所以你要给弟兄姐妹了解什么事情？
靠着圣灵入门，就
靠着圣灵入门，
圣灵成全。
嗯，记得我们现在的目的就是说，从这里边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哎呀，我们怎么样来造就弟兄姐妹啊？或者你可以说，我主日讲到要讲什么，我在哪一方面需要加强，在这里给我们的线索可能是什么？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可以在神面前称义，就是因为经上记着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就是在讲因信。称义这件，
这就还是第二章的那个连下来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来找一个新的，刚才林老板选了一个字叫做靠圣灵入门。你可以直接教这堂课吗？你这堂课可以直接说靠圣灵入门，你肯定可以讲出很多的理论来，但是就是弟兄姐妹的需要来讲，他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是什么？
我选第24节，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因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这个挺好，但是这个呢，可以说仍然还是在上面那个题目里面，对不对？上面那个题目你必须要把律法跟我们的关系，为什么有律法，那些东西你都可以去讲清楚啊。这也可以是下面一个题目，但是目前这里呢，他引进了一个新的名词，其实就是刚才林弟兄讲的圣灵。靠圣灵入门，我们不适合去直接讲它，因为在讲这个题目之前，你一定要讲一个题目，就是第五节的，那赐给你们圣灵。这个你们是所有的加拉太人，包括这些走偏了的加拉太人。他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得了这个圣灵。哎，这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跟弟兄姐妹讲清楚啊！你要让弟兄姐妹有这个把握，有了这个把握，它有什么好处呢？你就入门了， 你要知道你自己是一个已经有圣灵在你们里面的人，这件事情一定需要跟弟兄姐妹提出证据来跟他们讲清楚，让他们心里面有把握。他这有好几个好处，明显的好处之一就是你如果不讲，哎，在这年头的美国啊，在这年头的中国，那肯定有一些人来跟他讲，你还没有圣灵，我告诉你怎么样得到这个圣灵，或者怎么样才是一个活生生的圣灵，各种的花样都来了。这个算是第三个一定要跟他们讲的。但是怎么讲呢？我们在别的地方讨论过好几次，你可以到弟兄姐妹中间去问一下，你他到底说赐给你们圣灵，那你得到圣灵了没有？得到圣灵的小朋友请举手。马上这些小朋友就不知道该举好还是不该举。啊，举手的小朋友啊，那你说你为什么得到圣灵呢？他说我相信我得到圣灵。哦，这样子啊，有没有什么凭据呢？对吧？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一定要去把它弄清楚，让弟兄姐妹恍然大悟说，啊，我真的是得到圣灵。举一个例子，这我们讲过好几次了，这个。
因为以弗所书第一章提到。
但是那个是理论上的，我说实际上的。
哦，你是说实际的感体会吗？
你不管是你叫体会、感觉、爱情，对不对？确据，随便你要怎么讲，总之你要讲出来说，哎，我这样我就知道我是得了圣灵了。我这个得了有一个特色，以前没有，现在有，而且我也有，你也有。你不要以为我有你没有，或者你有我没有，你不要唬我。
举个例子吧。
你要举例子。别人就说啊，阿们，因为我也是这样，
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觉得。
那为什么？这是你觉得还是圣经讲的？你要讲这东西，马上直接讲圣经的话，是吧？
对啊，圣经里面也说了嘛，圣灵来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嘛。
对对对，不管这句话怎么解释呢，但是一说自己责备自己是一个圣灵来的征兆，这大家都听懂了，这个很好。这包括说，哎呀，我还不行啊，我不长进，我没读圣经，这都在这里边了。因为你要是没有圣灵，绝对不会这样自己责备自己，从前不会的。还有什么呢？
如果不是圣灵，我们怎么可能称耶稣基督为主呢？
对对对，哎，但是你要讲，就像你家的头，哎，你家的头今天表现不错，他直接把那个圣经的话引出来，大家就没话讲了。那句圣经是什么？
哥林多前书吧，第12章。
这么厉害啊，不但知道哪里，连几章都知道，这么厉害啊。他说什么？
所以我告诉你，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主，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说耶稣是主的。
对啊，不被圣灵感动就不能称耶稣为主的。你是不是称耶稣为主？是。为什么？因为你心里面有圣灵。啊，这个对照是很简单的，你回去找你爹，你爹还没信主，你说称耶稣为主他不干的。那还有呢？两分了，今天林家一下得了两分，不错。还有没有？还没有类似的？
就是26节，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那为什么是神的儿子，不是神的朋友？当然也是神的朋友，也不是神的奴仆。为什么？为什么？
我们也是奴仆啊。
好了，你不要把它搞糊涂，我已经给你提示了嘛。哎呀，
因为27节马上就接着说了，我们都是披戴基督了。
哎呦，披戴这个词就麻烦了。
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
我们所受的心，那个心就是灵，一样的字。我们所受的灵，或者我们所受的心，不是奴仆的心，乃是儿子的心，就开口呼叫
阿爸父。
阿们，亲爱的天父，你什么时候一开口祷告不肉麻了，觉得理所当然了？那是因为赐给你们圣灵的那一位已经把圣灵赐给你了。这个题目是一定要跟弟兄姐妹讲的，对不对？你还可以去圣经里面找啊，啊，你就要记得这个灵可以翻成啊心，仔细的去看。还有的，让弟兄姐妹知道哦。原来我真的是已经有圣灵赐给我，那已经有圣灵赐给我，那是什么？就是我已经靠圣灵入门了。这个时候你才开始可以开始讲，怎么叫做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这怎么讲？背后的这个思想是什么东西？
既然我们不是靠着肉体入门，
什么去靠肉体入
门？也就不再需要再靠肉身了。
什么是肉体肉身？什么是靠？ 怎么样就怎么样做叫做靠，
在这里面就是行律法嘛，
可以这么说啊。但是他要我们了解的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神怎么把圣灵赐给我们的，非常容易，因信基督嘛，这里面没有任何别的讲究，这是我们的第一步，你一步就登堂入室了。这一步跟其他一切的讲究，不管它是神学是律法是什么传统是宗派，什么都没有，什么规矩也没有，对不对？那这个是在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给我们，而且我们得到这个最宝贵的东西呢，也是没有再加上别的任何的条件。那难道我们要把这条路走完，走完叫做成全吗？难道我们要把这条路走完，是去靠一些我们入门的时候都不需要的东西吗？或者是我们入门的时候都怕被丢掉的东西，难道我们要回去捡吗？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在里边，对不对？这里当然它的重点讲的是很对啊，它的特别因为加拉太的问题是律法，那我们的问题可以是什么？可以是传统，可以是宗派，可以是神学，可以是某一种的说法。你不讲清楚，就会有人来说你没圣灵，甚至有人来会跟你说你这个还没有得救，什么样的东西都有。这些东西让弟兄姐妹清清楚楚的知道。那当你在教这些课的时候，他的教材也给你写好了。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就是刚才大家讲的因信称义的道理嘛，你要跟他讲清楚。这个道理跟律法的关系呢，那其实就是刚才王胜所讲的啊，下一个题目就是要把律法啊，到底它的功用是什么，要跟弟兄姐妹讲清楚。那这个律法尤其是指着在旧约里边的那些讲究。啊，包括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要不然守日子守节期啊，安息日的问题啊，这些这些那些东西你都要跟他们讲清楚。也就是说旧约为什么要献祭啊，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规矩给以色列人，你都要能够讲清楚啊。我们现在不是借着那一条路就已经得到了什么，已经得到了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福，你已经得到了，你所得到的就是圣灵在你们心里面嘛。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一个大概神做事的手段，你要给大家说清楚啊。所以他在这里他举的例子就是已经我们到了第四题，刚才汪生提出来这个律法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回头跟弟兄姐妹讲清楚啊，啊，不要只是给他上了一些课说、啊、摩西五经说什么，利未记说什么，上了一点用都没有，跟自己连起来嘛。你知道他们犹太人怎么讲的，他们犹太人讲的东西很有意思，他也知道这个食物的洁净不洁净是直到摩西到了西奈山才有的规矩。那他们的祖先呢，这我真的听他们的一个老师讲的，他说嘿，我们的祖先在旷野的时候一定也是吃洁净的食物啊，只是没有告诉我们就是啦，要不然还了得吗？你想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吃不洁净的食物， Oh God forbid 完全不明白这些道理。那他在讲律法的时候开始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28节刚才毕霞讲的都成为一了。成为一干什么？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许是一同承受产业。那这个所说的不分犹太人啊、外邦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是讲到什么事情的部分呢？是讲到承受产业的、属乎基督的、从亚伯拉罕得福的部分，并不是说外邦教会跟犹太教会不分。如果这样不分，他就不用另外立一个使徒了，是不是？在新约时代做工，从他们写的信来讲，这件事情是分得很清楚的。分得很清楚跟分得不清楚有什么益处跟坏处呢？分得很清楚对我们外邦教会来讲，那你就不会说哎呦，等下雅各来了，主耶稣的兄弟来了，哎呦，我们这些受割礼的人来教导的，你有一大堆的使徒，我们程度不好，我们的问题也不太一样，好不好？他说你就一个师父就够了，这不是我们骄傲，这是神的安排，免得出问题。你知道外邦人有多少文化，多少不一样的东西吗？他这一个师父把你所有的问题解决了，不好吗？这种东西你往往是需要在美国待了好多年，吃羊食吃羊水很多年以后，你会突然有一天发现说我不像从前这么迷信洋人了，我以前老觉得他们知道的多，他们讲的对，那你开始有一个想法说 固然欧洲教会历史很精彩啊，但是他们也是只给我们看他们正面的，他们负面的东西绝口不提啊。资本主义列强都是那些基督徒搞的，宗教战争是他们打的，就是看你看不看，就是只是我们在学神学的时候他不讲，可是你看历史，这是100%的正确，他们从来没有弄干净。到现在他们很多宗派的讲法，我们老觉得说，哎呦，这个叫做教会历史，不是，那个叫做欧洲白人的教会历史，那个叫做欧洲白种人读圣经的办法。可是我们就老觉得说，哎呦，不透过这些东西怎么可以？你看老唐讲起话来，不读神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简直就是滔天大罪。这难道是圣经的设计吗？神把圣经给我们，把使徒给我们，就叫你这样去直接读，他说够你用的，你不信，那我也没办法了。我们现在中国教会有多少的问题是因为一定要去穿西洋教会的鞋走他们的路才给你走出来的，你数数看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不直接到圣经里面去找？为什么难道我们不能我这样跟，要是有人跟我针锋相对，我问他这样的问题，他其实他答不出来，他基本上他必须要同意。我说有没有可能不透过西方后来我们这过去500年的神学而长成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他说啊，可以，可以就好吧。有没有可能完全不越过他们的教会以及他们的教会历史，直接把我们建立成一个健康的教会，盟主的喜悦？他也必须要说可以。那他们就说，哎呀，我们如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那你去站，我可不可以不要站？我不要花一辈子去爬那个肩膀。你说看得更远，我老觉得你爬了肩膀离圣经更远了。哎，帮个忙好不好？这当然是跟人家吵架的话了，可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走了好多的冤枉路，是因为我们迷信必须要绕过这个东西。你说你学物理学工程有可能一定要绕过西方人这一套啊？现在是不是啊？现在是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啊、你不要说别的，你看这个以弗所书为什么会把牧者那一个字在那一次翻成一个牧师，但是牧师这个字，但是牧师会众害了中国教会多少年？那个字其实不是圣经的意思，他为什么在翻译的时候会翻译成牧师？就翻了一次，其他地方都翻成牧人、牧羊的，就翻那一次，就那一个字啊！所以我写了一篇短文，叫做《一字之差》，得罪了不少人呢。就那一个字，让多少的中国教会过不去。好像非得有一个牧师不行，没有牧师会众就不是教会。你看看这东西，这完全是西洋人的想法，并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你从这种根本的角度去看这个教会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所以会员他前几天还跟我说，哎，很高兴认识我啊，好像找到一个知音一样。我说你认识的是一个过街老鼠，你知道这些说法拿出来人家不喊打才怪。可是你如果真的是摸摸良心，你就到圣经去读，它是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这个意思吗？我们是直接就承受产业了，没有别的讲究，没有叫你透过保罗以外的教训。这讲到现在，你如果只读圣经的话，会得到这个结论。那够不够？你自己得相信。你觉得不够，那你就去想别的办法。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拒绝想别的办法，我觉得完全够，完全够，不需要别的那些东西。我直接从圣经里面找模式，我自己去走，可以的。没这么难啊，哪这么多讲究的。好了好了，我们再看一章好不好？第四章告诉了我们什么？前面已经讲过的重点呢，这边都还会再讲，但是这里有一个新的重点没有。第四章里面是我们在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可以拿来作为一个主题的。
应许做儿女。
应许做儿女。哎，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讲过那个产业啊得圣灵啊这些东西，对不对？已经入门了，这都应该包括在那个题目里边。所以你知道，虽然选的这个题目呢，就已经可以讲好多好多的啊，有很多都用我们的话讲讲课，好不好？总是要真的让他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能够扎根，你一定要在他的心里面有底了，再进到他的脑子里就没问题。我们现在往往是脑子里面讲了半天呢，没进到人心里面，这不是很好啊。第四章还有什么？
第九节就是你本来已经是可以做承受产业的这个后，怎么还要回到这个懦弱无怨的小学里面，情愿再去做奴仆呢？
这个是对，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新的重点讲，但是你也可以并到前面去的，对不对？前面讲到说律法是干什么的，我们这都是可以连起来，这个也可以做一个新的重点，就是要明白你已经有的和从前的啊其他的东西，因为没有一个身份比我们现在有的身份更好了，对不对？我们已经在这个应许里边，在这个哎呀神儿女的身份里面什么都有了，你怎么再回头去呢？是不是？这个是可以当成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去讲的啊，也就是因为这样他就说你啊，我在你们身上好像是枉费了功夫一样。那还有什么？第四章里面还有什么？第四章里面应该还有一个很清楚很重要的
第十九节，某种程度上就是说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
当然我们现在讲的东西主要就是从这句话出来的，对吧？因为他在做的事情写了这么多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这句话是加拉太书的重心。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从这封信里面需要找到一些重点，让我们可以使我们自己带领的弟兄姐妹呢也有一个基督成形在他们的心里，而不是神学成形在他们的脑子里边。那从实际上来讲，这里面还有没有一个重点是我们必须要把它当成啊一门课来教给弟兄，一个学问来教给弟兄姐妹去学的？
嗯，保罗他又要为他们再受审判之苦。那其实而且他当时是他说真理告诉他们反而成了他们的敌人嘛。那这里其实就是二十九节说按血气生的逼迫了按圣灵生的。
对对对，跟这个事情有点关系。其实是什么？二十四节，这都是比方。你一定要教会弟兄姐妹怎么去读旧约圣经。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边就需要几乎有一个，你就不说是个规矩，至少也是一个界限。什么意思呢？这使徒已经讲了啊，咱们的师父，为什么这个师父这么重要？他告诉你怎么去读旧约，他告诉你说这个夏甲撒来他们的一切的事情，它的意义是什么，你应该怎么去读它，那你就不要再查经的时候再问一个问题了，好不好？那亚伯拉罕去娶那个啊，他的二房到底这件事情是对吗是不对啊？这个撒来出了这个主意呢，到底是好吗还是不好？然后你看看大太太把二房媳妇赶出去怎么这么狠呢？我们可不可以就不要再讨论这些东西了，拜托拜托，好不好？不要再说亚伯拉罕为什么这么好色了，好不好？不要再讲这些东西了，因为他已经说了嘛。那你更不要去问他可以娶两个太太，为什么我不能娶两个太太，这些问题都属于同一类。这里已经讲了，那些圣经上的人物，包括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开始，他都是有一个特别神在他们身上特别特别的一个心意，就是这些人是做比方用的啊，这个比方也可以翻成预表，对不对？他们是做预表用的。林弟兄不是做预表用的，一个太太，就算陛下跟他说你可以再娶一个，他也不能再娶一个，因为他是嘛，他不是做预表用的。我们也不要再从其他任何那些无聊的问题、无聊的角度去讨论，提都不要提，提起来都是可耻的，知道吧？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意思，这个师父已经说了，那你就听，不行吗？这里边你顺着他这个思路去明白，哎呦，有太多需要讨论、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我们常常把查经的时间就浪费在那些无聊的问题上面。他这样做对不对？他为什么会这样做？那神为什么容许他这样做？唉，好像从来没有看过保罗写的信一样。所以这是我会提出来的第五个或者第六个重点。
我很阿门你说的这个，这也是我之前也想了这个，但是现在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的话题是以教会，就是哎，在教会里遇到问题我们当怎么处理的时候，在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实操性。如果比如说我们读创世纪，
嗯，
那或者读出埃及记， 就是如果比如说那个亚玛利人，
嗯，
第一场仗跟亚玛利人打，那后来就是我的意思，我其实想说，很多时候说到这个是比方的时候，
嗯，
因为在我印象中，保罗就只有在加拉太书这一个地方做了我们所认为的、嗯、后边的人所认为的叫灵异解经。通常已经解经是从一个地方要找到另外一个地方的依据嘛，已经解经。但这个地方是保罗好像没有其他地方是这样解的，就这一个地方他是用夏甲跟萨拉来做，所以他用这个比方。然后现在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喜欢细枝末节的那些东西。另一个极端就是开始把每一个地方都往上面连。创世记，我第一次我听那个雨虹姐讲到的时候，我听了她说那个亚玛利人就是代表了什么肉体，对，我就说这个，然后我当时就问高牧师，我说高牧师，这是不是灵异解经？他说这叫随意解经，没有一个其他的地方可以来印证这个。我最后仔细的去找这个亚玛利人其他的，就再出现就是在那个以斯帖记那些地方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会带入另外一个极端，我就说假如说实际操作的时候，甚至连我这时候看非常喜欢看宏观叙事的，非常喜欢找新旧约联系的，恨不得每一个地方我都在找新约跟旧约的联系，每一个地方都。然后有时候这个怎么去把握这个程度呢？
嗯，这个还是跟我们开头讲的第一个原则有很大的关系。那同时呢，我们也不太能够从一个圣经以外的名词、圣经以外的观念来进行讨论。比如说啊，什么是灵异解经？这个不能作为我们讨论的起点，因为这只是一个纷争的起点。这个名字是别人加进去的。但是我们可以讨论什么呢？灵异叫人死，或者惊异叫人死，字句叫人活啊，讲反了，字句叫人死，惊异叫人活。我们可以从这里讨论，我却没办法从一个灵异解经这个名词来开始谈任何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名词在很多人心里面引起的幻想是不一样的。像我们这个年纪以及比我们早一代的基督徒，这不是一句坏话，但是逐渐逐渐的，因为这个西方神学，这个什么圣经神学啊，这系统神学抬头之后呢，灵异解经被打压成一句带着贬义的话。但总之，我们要从圣经开始，圣经用的词、用的字啊、用的立足点，我们都可以彼此交通。在那个以外，你很难有一个有建设性的交流。那目前的问题是这样。啊，不管别人怎么读圣经，这是我读圣经的办法。如果啊，圣经没有说的，也就是说从主耶稣到使徒啊，所有新约圣经里面没有替我们解明的啊，那个我们先把它摆在一边儿。凡是他已经替我们讲清楚的，就不要再乱讲了。比方说，这个亚伯拉罕带他的儿子上山，对吧？哎呀，他怎么不跟他太太商量？他这样做是对是不对的？我们做丈夫的是不是什么事情要跟太太商量？你越讲就越没谱了嘛。但希伯来书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亚伯拉罕他那时候心里打了什么算盘呢？他认为神叫我把儿子杀了，一定会让死人复活，他就这么简单，他就上去了。你说他笨，说他傻都没关系。可是既然新约里面已经有这样说法，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就这样解。这里也是一样啊，其实这个夏甲呢跟撒来呢被说成西乃山跟锡安山，对吧？新的旧约，那这个说它是灵异解经，这个是西洋人加上去的名词啊，我们不这样用，我们说是使徒的教训。那你说推广到其他他没有讲的这么清楚的东西怎么办呢？慢慢来，他先讲清楚了，我们先把它学好了。你要这些课都上完了呢，就是保罗这些重点都弄好了，基督真的成型在我们心里面呢，哎，我们心里面是有圣灵的，你自然会晓得啊。那至于很多传道人讲的，这包括这个你为什么一说这个于洪杰这个亚玛利人，我马上告诉你说是肉体呢？因为那也不是于洪杰讲，他是从他上面的师父讲，他上面的师父呢，他上一代的传道人呢，我也认识，他们就是这么讲的啊。那他们到底这个根据从哪来的呢？啊，你说的很不错啊，是没根据的。他真正要找根据，其实只是说耶和华起了誓要把他们灭绝，而且耶和华不说他们是属肉体，耶和华是说他们因为在以色列人疲乏的时候，他在后面追杀软弱的。 那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与神反对的啊，有一点像这个情欲、肉体与圣灵相争，可能是这个原因啊。那并没有他们这些传道人像，那你就不要去理他就是了。他们并不是怀着什么特别的目的要去故意曲解圣经啊，只是他们那一代啊，还有以前的这些世代，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方便啊。有的时候他们会讲啊，类似说啊，亚玛利这个字就是肉体的意思，这当然是不准确的。你现在只要上网去 AI 一下就知道了，并没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以前的人没有我们这样的方便啊，就不要去理他就是了。那至于其他没有解的圣经怎么解，慢慢我们先让基督成型了啊。因为既然使徒没讲清楚了，恐怕那也就没有这么清楚的界限。我们很难在开头的时候就给教会画一条线，我们可以怎么解，不可以怎么解。但是既然他把这个地方解得这么清楚，我们就从使徒已经解明了的旧约圣经开始教导弟兄姐妹。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去做一个表，新约解明了的旧约的事件有哪些，你从这些来教导。教导挪亚怎么教导，你去希伯来书看，彼得的书信看看。教导夏甲亚伯兰怎么教导，保罗再去看看。那谁他没教导呢？扫罗大卫他没教导，嘿嘿，那个也不难。因为扫罗很明显，扫罗你就可以说他是什么属肉体的嘛。因为哪有一个人衣服脱光了，还有他上大号通通被记在圣经里面，只有他老兄了，太厉害了，对不对？这个大概的方向啊，我们不需要给弟兄姐妹定一条线，但是课程是我们在定的，我们先定圣经已经讲清楚的东西。还可以再走吗？还是今天差不多了，已经一个小时了，我们先停在这里好了，好不好？我们先停在这，我们找出至少五个六个保罗的锦囊妙计，也防止一些问题，也让基督真的成形在我们中间啊！这是保罗回头第二次做工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
第一章的时候，像保罗他说的是他的职分是神把他所领受都从神那。
对对，
也我们也说使徒的教训的确在我们当中，
嗯，
但是怎么去解读使徒的教训这个话的时候，那解读的又不一样。保罗他有一个证据，就像第一章十八节他说过了三年他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很微妙的就是如果他一蒙恩他就去见基法的话，那现在的非犹太人教会都一定会比犹太人教会低的，因为他肯定他的教训有可能从基法那来，但如果他不去见基法的，他又没有人间的人可以为他作证。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假如说有，如果我们认为圣经是这样的解的，但是别人其他人会说，那是啊，那保罗是这样说的呀，你是谁啊，你也没有一个证据你所讲的这个都是从神来的。但我说那我是从圣经上来的，保罗是这样讲的，那他说保罗这个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现在我觉得教会很多的问题它不是出现在就是不回归圣经，是他们都觉得是回归圣经，现在每个宗派都说我是归回圣经的。
那当然，对。
所以说这个问题出现在他不是说不读，而是读的大家的解法是不一样的，而且好像从他的那个角度去听，就好像我跟他们聊的时候，我们听他们讲 membership， 讲教会的 membership， 讲他的那一套，他好像也是挺有道理，而且他也是从圣经来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实际在教会里边遇到的就是会比较难。那我们怎么能确定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对这段经文的、
基本的问题是这样啊。第一个就是说呢，我们并没有被交付，至少我没有、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啊，我知道我并没有被交付于一个去解决另外一个教会问题的职分啊，也就是说他怎么做是他的事，甚至包括威口的教会，虽然尽管这个教会是我所开始的，可是我也不能直接进入去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我只能够绕过绕小道呢，我们在外面有些弟兄姐妹呢有一些的商量啊，那至于他们这些同工要带回去怎么做，会遇到什么的问题呢，那都不是本人的问题啊，都是他们的问题我所注意的只是说呢，就着我们以这样的角度来 查考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去付诸实行？实行的时候是不是有主的同在？如果有的话呢，那也许将来可以作为别人的借鉴啊，如此而已。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说的是对的或者是不对的呢？那包括我们今天提出的这个角度啊，我们已经查了一阵子啊，我们也查到说，在神的计划里边，怎么样让保罗虽然没有跟他们见面，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直到巴拿巴把他找到安提阿教会，没有记他做多少的功，可是他是不是有带他的门徒？有，保罗有门徒。我们怎么知道？你就看他在那个大马士革的时候嘛，他被主遇见以后呢，讲到说越来越有能力，就驳倒那个地方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然后大马士革的犹太人从那个地方就已经开始商议要杀他了，可是消息走漏啊，保罗知道这些人昼夜在城门口守候要杀啊，所以圣经就说了，他的门徒，谁的门徒？这个门徒只可能是保罗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绳子把他从城墙上给坠下去了。那往后这些门徒怎么样，保罗与他们的关系如何，我们都不晓得的，只是他也没有成为另外一个支派啊，就是十二使徒以外的一支去建立他自己的势力。我们只能猜想，他被巴拿巴找到之前呢，他大概也传福音，他仍然大概在带啊所谓他自己的门徒啊，借着安提阿教会的打发，让保罗等于进入了主的啊工作的一个主流。那借着他再回到耶路撒冷跟使徒见面，有一个正式的彼此的认同，就让往后的基督教会不会出现一个真的叫做，哎，我是从保罗基督这线来，你是从彼得基督那线来的，没有，没有，只有一个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区分啊。所以我们也讲到了彼得年老的时候，他最后一定要写那一句话，最重要的话，就是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他所领受的一切也都和旧约的先知有一样的分量，你们看不懂不要去强解，你们强解就是自取沉沦。他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所以这整个事情就在神的安排底下啊。但是我们至少我自己在这样去 study 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你离圣经呢越贴得近越好，等于可以说我不再用别人的肩膀来看了，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神的设计很简单，耶利米书讲得很清楚，耶和华说，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他负责把整本的圣经交到你手里，那借着这些活生生的使徒仍然在我们中间，你就够了，你就够了，其他的你要去隐身的那些东西再说，什么会员的那个再说啊， membership 那些东西再说，那都不是保罗教导的重点，我们把他的重点先学会了，顺着这样去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已经跟现在的教会跟现在的神学教育有很大的不一样。你这样走下去会不会有主的同在？我可以跟你讲有，这些年做工，我从传福音直到现在，我基本上都是这个。但是会不会有阻力？会，连你自己带的同工很快就会反对你，那因为他们开始觉得说，哎，这东西好像不够底气，没有神学，那就不是我的事情。所以你的问题呢，我只能答一半。我们怎么知道？你做了就知道。别人的怎么办？没我的事儿啊。所以一再的说，约翰福音最后那几句话太狠了，这那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呢？对吧？你只管来跟从我嘛，对不对？你弟兄们在笑，哎呀，管你什么一级师傅、五星级的师傅，我只开我的筷子店。会员，我只能打你打到这个地步啊。
我也分享一点，就是很早以前他来过卫口这个教会嘛，那时候我还没去聚会。我们总是错开了错开，后来他不来了，不来了我就来教会了，所以然后后来我就听到这个广播，哎，我觉得大致虽然没有像刚刚所说的那样那么认真的去讲保罗啊什么什么，但大致从这里面我就学习到怎么去读这个圣经。不管怎样，那时候人很少，我就开始带查经，再后来有安排我讲道等等。当我去预备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大致是用了这个方法，所以我很少去看参考书，很重要的几个就是上下文，多思想一下。做起来我觉得不能说做得很好，但是很轻松，没有那么难。真的无论是他哪本书，像我们现在正在查创世纪，也是一样的。 刚刚的那说的那经文我们都查过了。对，我当时也是把这些东西提一下。我发现弟兄姐妹们也可以从里面能够读出来，与保罗所讲的是一致的那种想法是可以的，就是不需要去把一个某一个神学观念来搬进来。虽然说我们不能说就读得非常非常的细致，但是呢，最基本的东西我们都能够读得出来。这是我在我自己身上，我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不觉得我讲道讲得好，但是我预备起来我没有那么难，我就讲这几天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在另外一个群，国内弟兄姐妹在一个群，孝范他就讲了一句很简单很清楚的话，他就说我们并不需要有新的发明，这非常总结非常清楚的一个，你要说原则也可以啊，就把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重点都在里边的，因为这是神的设计啊，他真的不要求我们有一个新的发明或者新的整理新的归档新的系统，不见得需要啊。你做得好的话有益处，做得不好的话呢，一下子弟兄姐妹都给你引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从开始服侍，我快就开始体会到这种做工人的困难。困难是什么？你可以把一个弟兄姐妹带信主，可你怎么样再带他往前走？很早我就开始有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觉悟或者是一个领受，就是我千万不能去念神学院。为什么？你一去拿这个东西，弟兄姐妹就认为你所有的东西，你之所以跟我不一样呢，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教育背景。我一直跟弟兄姐妹讲，从我们做的第一个教会，从 Galveston 一直到后来包括 Waco 这些地方，我能做的弟兄姐妹你们都能做，而且一定做得比你们好，但是我不能够有任何比你们不一样的装备，你明白吧？如果我这样去传福音能够带你们信主，那你们再去传福音一样能带别人信主。你不能给自己一个理由说啊，因为我没去念过神学院，或者他去念过神学院，那我到底凭的本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需要有新的发明，我们需要的都已经给我们了。那固然每个人领受会不一样，但是你就照着你的领受往前走，只要你的心是很简单很干净的，你认定了神这个设计很好。哎呀，保罗要被关在监狱里，你看看，对我们现在来讲呢，保罗还活在川普的监狱里面啊，川普不是新开了好几个监狱吗？啊，对不对？里面就有保罗，哎，呵呵，他在写信给我们，就这么简单，好不好？好了，那我们今天时间也晚了，会员你带我们祷告行吗？
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些，基于你的话语来探讨这些大而不明白的事情，但却又好像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主啊，你实在是伟大无限又测不透，主啊，谢谢你如此的丰富，使我们可以有一生的时间在这里寻求。主啊，也恳求你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让我们寻求你的面。主啊，无论是这世上的或者被冠之以神学也好，或者是没有神学的好像我们自己的灵兽也好，主啊，我们只求一件事，就是住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走属天的道路，也求你保守弟兄姐妹无论是在读你的话还是在彼此交通的时候，主啊，我们都有同样的看见，是你所给我们的。
是，
主啊，谢谢你。那细枝末节的事情我们并不清楚，
是
隐藏的事情我们也不清楚，但是那隐藏的事是属于你的，只有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
Amen。
为让我们遵行你所赐下的一切的话，
是
谢谢你，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Amen。 Amen。